大法红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善良，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沉迷游戏，梦中所见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30日。我是一个青年大法弟子，在戒手机游戏问题上反反复复，经历了几次戒断，直到去年的某天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很简短却很真实。梦里在一处露天的楼道走廊上抬头看，天空亮亮的，远处白云悠悠，突然云层开始变黑，整个天空瞬间染成黑色，像漏了一样往下坠，扑面而来，仿佛下一秒就要把楼体压塌，只感觉天旋地转，无比真实的恐惧。我整个人跪在墙围边不知所措。就在这时，我下意识地想起了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于是拼命大喊。我刚喊出法轮大法好五个字，我就醒了。醒来后，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手机游戏，因为那几天突然很着迷，师尊看我执迷不悟，才以梦境点化，于是我马上卸载了游戏。由于这个梦太过真实，我后怕了好几天。平复下来后，我开始向内找，在游戏问题上屡难断绝，除了表面上对常人事物的执着，内里最直接的就是安逸心和侥幸心理，觉得没到最后还有机会，这是严重不实修的表现。紧跟正法进程的同修们都只觉得时间不够，哪会有闲心体验常人追求的这些东西呢？再往深究，学法不深是我的根本不足，脑中没有装满法，就会被不好的因素占据，迷住心智，迷住双眼。现在的时间是师父用巨大的承受换来的，是用来赶快修好自己救度众生的，不是让我们浪费和享受的。近来我抓紧时间学转法轮和师父的各地讲法，感觉思想越发清晰，回头再看手机游戏，竟觉得索然无味。工作中遇到邪恶干扰，也能从法理上认识，虽然也很紧张，但我发现只要能在法上看问题，事情就会清晰很多，认识也会不断提高。写出自己的不足以鞭策自己，也让与自己有同样执着执迷手机游戏的同修引以为戒，因为自己的不争气又让师尊劳心了。弟子今后一定好好学法，多救人，跟师尊回家。弟子万分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。以上是我现有层次上的认识，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救人中别忘修自己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18日。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，今年35岁，在师父的慈悲安排下，近几年参与了几次营救同修的配合，和周围同修一起利用法律反迫害救众生，过程中发生了很多感人的故事，我也收获良多。现在仅从提高心性的角度和同修分享我的一点心得。一、归正基点，修怕心。在利用法律反迫害的过程中，需要和家属等紧密配合，免不了要频繁的见面交流，家属的住址都是暴露的， 有时还需要接待律师，特别是身份较为敏感的维权律师。在当今网络监控、手机监控、摄像头无死角、大数据滥用的情况下，首先摆在眼前的就是安全问题，对于大法弟子来讲，就是面临着怕心的考验。我是负责给家属做法律培训、写法律文书的，经常听到家属反馈，公检法人员吓唬家属说，这文书是你写的吗？我知道你们有后台，你们后边有人，等等类似的话。听得多了，心里就渐渐地生出一种顾虑。我寻思，我就是那个写文书的啊，家属说的话好多都是我教的啊。这种顾虑在我心头萦绕了两三年，直到一次控告之后达到了顶峰。那是在一个同修刚被批捕之后，案件处于公安侦查阶段，我们跟家属配合对办案警察以及分局国保队长进行了刑事控告。该国保队长通过身边人传出话，大意就是法轮功在家属后面整控告，邮了那么多控告状，要把这些法轮功找出来抓了。这个消息当时通过站内信箱在本市传开了，我知道之后真的感觉到害怕了。这还不算完，在我身边还发生了一些怪异的事，有奇怪的人到我家人那里打听我。怕心一上来，假象就全来了。虽然有怕心，但是大法弟子还得该干啥就干啥，我们还是按部就班的跟家属继续配合反迫害。当时案件仍然处于侦查阶段，围绕两高伪司法解释第15条对涉案物品是否属于某教宣传品难以确定的，可以委托地市级以上公安机关出具认定意见的合法性，我可以选择对市局做一轮信息公开。简而言之，就是我是否要主动去触动市局反邪教支队。不做不甘心，做吧还害怕，怎么办？我犹豫了，反复思考了两天，我决定还是先做了再说。我做了充足的准备去跟家属讲真相。意外的是，这回家属毫不费力就同意了。事情的转折发生在一次我学法时，师父给我展现的法理是大法弟子讲真相，就是给那些不明真相的人。我心想，最不明真相的不就是这些公检法众生吗？他们可是直接参与迫害啊，同修虽然被迫害了，但同修明真相啊，不用我去讲啊。原来我做这一切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公检法众生啊，原来我是为了救你们啊。我当时的感受可以说是醍醐灌顶，感觉自己一下开窍了，以前一提到警察，要么是害怕，要么就是争斗。我知道这两种反应都不对，我现在知道了，我是为了救你，那我还怕你干啥？我是要救你啊。想到这儿，不仅怕心没了，感觉争斗心也没了，心里充满了对公检法众生的慈悲。怕心修掉了，智慧和底气就出来了。我想，我做信息公开不能白做，我得做后续啊，我要继续解体公安机关背后的邪恶因素。当时案件已经进入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，我跟家属沟通，让他们只要有机会见检察官，一定要求检察官将案件退回公安补充侦查。我在心里也求师父，希望师父能给弟子一次机会继续做后续讲真相。神奇的是，案件几乎是在审查起诉阶段的最后两天，我都放弃希望的时候，家属传来消息，案件已经被退回公安补充侦查了。谢谢师父，我太高兴了。趁着补侦的一个月，对市局、分局做了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、举报等。在那之后，我们和家属配合，对公检法做了十多次控告、举报。只要公检法有动作，我们就不放过，不论告谁、告哪个单位，我心里一点怕或顾虑都没有。控告的目的不是为了整治谁，是通过法律的方式告诉公检法众生，迫害大法弟子是有罪的，劝他们不要再继续作恶。修炼人心态摆正了，家属也不怕控告了。 家属在和公检法人员接触的过程中，笑着告诉他们，告你是为了给你松绑，是给你们上边看的，我们和你没有个人恩怨。邪恶因素解体后，众生的人性在觉醒，党性在松动，就包括被告次数最多的国保队长，不仅没有生气，还跟家属说了很多坦诚的话。很多公检法众生都有不同程度的正面表现，说到底都是待救众生啊。二，妒忌心是离间整体的毒瘤。妒忌心的表现方式有多种多样，在我身上最容易体现出来的就是不平衡，对啥都不平衡。本来正是修妒忌心的好时候，可我执迷不悟，天天只想争对错，在人理中打转，浪费了大量的修炼机会，也给自己留下了很多遗憾。在配合营救的过程中，这种不平衡可谓体现得淋漓尽致。如某些工作，别人不想干就是不想干，我要是不想干就被说成是撂挑子。同修评价别人有能力，会说某某真有能力，修得真好。换我身上就是，你能力都是大法给的，别让你干点活就一堆事儿。我心想，这也太双标了，你知道我一天干多少活吗？类似的事实在太多，我都没有想到要向内找，我就感觉不平衡。亲友辩护人表现不好，协调人就来问我，亲友辩护人为啥那个表现？我说，我天天耳提面命跟他说，给他的文书一定要好好看，法条背一背，省得见了公检法答对不上来。他一点也不上心，我有啥办法？协调人说，那他不是常人吗？我说，他某某另一位家属同修是修炼人啊。协调人说，那他不是修炼状态不好吗？我心想，那你也不能啥都怨我啊。家属现在能做到各部门天天走，你知道我费了多大的劲儿，说了多少话，他们才能走出来吗？最后我实在忍不住了，跟协调人吵起来了。其实我跟协调人共同配合多年，在利用法律反迫害的过程中，我们从不会到会，一路艰难是一起走过来的。我敬佩他修炼十分精进，关键时刻有敢于承担的责任感。但是妒忌心上来的时候，那些我都想不起来了，只想争个对错。矛盾激化的时候，就连我写的文书，协调人也不认可。其实他倒不一定真不认可我的文书，实际就是我俩杠上了。正因为这个妒忌心，使我日后留下了很大的遗憾。当时我跟协调人分别参与不同的案子，他那边的案子到法院后，法官程序违法搞了点小动作，家属当时非常积极想要控告，由于种种原因以及阴差阳错吧，文书没有及时拿出来。等同修好不容易把控告材料准备好，家属却改变心意了，想用不控告换取轻判。最终是直到同修被判刑入监，始终都没对检察官法官做控告。我当时忙着别的案子，无论从工作量来讲或者承受的压力来讲，其实也殚精竭虑到极限了，对那个案子没使上什么劲。虽然也没有人怨我，但是我扪心自问，我心中还是有愧疚的感觉，因为跟协调人的隔阂，以至于中间我们无法好好沟通，或者说没有沟通。那边同修都是刚刚参与营救的，没什么经验。虽然公益论坛法律专业同修在全程指导，但公益论坛给出的多种建议中，同修甚至都弄不清楚应该先做哪个，而我却没有起到我应该起到的作用。过后我问自己，如果当时能少一些隔阂，起码在关键点上我能起点作用的话，事情的发展会不会有所不同？但修炼没有如果，事情的发展也不会因为我个人的意志为转移。唯一确定的是，在这件事上我没做到一个大法弟子应该做的。我暗下决心，等到监狱阶段一定好好做，弥补一下公检法阶段的遗憾。没想到 等来的却是同修入监不久就被迫害致死的噩耗。后来我就知道了，修炼这条路上，有些遗憾是可以弥补的，有的遗憾永远也无法弥补了。当然，修炼人看待生死和常人不一样，但我那几天还是很难过，也很惦记。刚找的工作也不想干了，想辞职下来，和同修一起看看我能做点啥。然后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，梦中师父点化我，让我放心，也让我放手，同修可以搞定，这件事不是修我的，是修同修的。那之后我的心才平静下来。后来知道同修和家属后续处理得很好，对当地监狱也起到了很大的震慑作用。我的妒忌心不能说一点没修，就是修得没那么透彻。直到一次因为和协调人意见不同又各抒己见，我俩又吵起来了。这回干脆在小组也不跟对方说话了。我在心里把这几年配合中和不同的同修的各种不平衡都翻出来了。你说跟一个同修有矛盾，也许对方可能也有问题，跟一圈同修都有矛盾，我就算修得再差，我也知道我自己是出了大问题了，思想里全是别人如何对不起我，让我受委屈，闹心闹得学法不入心，发正念脑子乱哄哄的，咋办？多学法吧，尽量多发正念，配合的案子都差不多利索了，我也有时间了，我就参加了好几个组。大法弟子凑一起，除了向内找还是向内找，我慢慢就冷静下来了，妒忌心上来的时候我就排斥他。后来我意识到对方是谁或者干了啥已经不重要了，我就是心里有妒忌，这种物质他就是不平衡，他就是想我跟同修之间有矛盾，好让我们配合不好，离间我们，让大法弟子达不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，甚至是一加一小于二。这个妒忌它就是坏，旧势力利用这个妒忌在大法弟子之间挑拨离间，我还执迷不悟怨同修，惭愧啊。那段时间明慧网有一篇同修的交流文章，内容大意是同修在利用法律反迫害的过程中，他都做了什么法律程序，跟家属有矛盾怎么修的，跟同修有矛盾怎么修的。我一看他做过的法律程序我都做过，我跟家属有矛盾我把家属对了，我跟同修有矛盾我把同修对了，我寻思我到底都干了啥呀。我恍然大悟，想起协调人以前跟我说过的话，他说他们以前光做事不会向内找，提醒我不要有做事心，要修自己。我心想那是你们，我可不是做事，我是救人。现在一想，我在救人的过程中不修心性，我可不就是做事吗？我发现如果平时能及时向内找，心性关就容易过，就是比较平稳就过关了。如果平时不及时向内找，关难攒大了，矛盾激化之后就不容易过关，就是很激烈的过关。大法弟子要平稳的过关，而不要激烈的过关。那几天我父母同修发生点状况，协调人主动联系我，想给我提供帮助。我告诉他目前还行，需要的话一定会找他。大法弟子就是这样，多大的矛盾都谈笑间灰飞烟灭，坦坦荡荡，因为这就是宇宙大法熔炼出的生命。三，不可忽视的显示心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这种显示心理处处都能体现出来，在做好事上也能体现出来显示心理。这可以说是我的写照，有时候在做案子写文书的过程中有点心得，跟同修分享的时候也带着显示心。我知道我可能有显示的成分，但没觉得它比重有多么大，也没觉得这个显示心有多么大不了的，就是没重视修这部分。可是这种不好的物质无形之中就会勾起同修不好的一面，比如妒忌心，长此以往在同修之间容易形成间隔，特别是承担同类型工作的同修之间， 这种对比的本身就容易互相勾起妒忌，干扰配合。一次我学法的时候，我明白显示心能起到破坏大法的作用，我吓坏了，原来这个显示心这么吓人啊，以后可不能忽视了。我又联想到那段时间我跟同修在做案子的过程中碰到了一些困难，我往深挖，自己在里面没起到好作用，因为我的显示心进而勾起了一连串的矛盾和执着，使事情没有向好的方向发展。我意识到之后，马上和同修坦诚交流，同修很理解我，然后也向内找了。我现在不时的还是有显示心的表现，但我再也不敢小看这个显示心了。四，证实自我是实修路上的严重阻碍。证实自我可以说是我许多执着心的根源，很多执着心挖到最后全是证实自我。某次我和同修聊天说，我有证实自我的心，同修笑了说，你证实自我，地球人都知道，我没啥意外的。证实自我在我身上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表现出来，言谈举止，一思一念，但是它又非常狡猾地隐藏在其他执着心背后。比如我对某些能力不如我的，特别是修炼状态又不咋好的同修，就会有轻视或无视的表现，看不上就对人家，话里话外瞧不起，急眼了就贬低讽刺别人，有时候就算没有情绪化的反应，也会默认自己干的工作难，威德就比承担简单工作的同修大。仔细想想，长久以来我在心里把事情按照难易程度隐隐地划分了三六九等的线，喜欢挑难的事做，因为觉得有挑战有意思，在心里对那些看似容易的事情产生一种轻蔑之心。其实分工不同也是因为下世时发的愿望不同而已，谁给我的权利去划线评判？表面上自欺欺人，觉得自己主动挑难的承担，实际上证实自我的心在暗中作祟。再比如和同修意见不同时，我以为自己是为法负责，所以固执己见，实际还是证实自我。他不会明目张胆地说我就是要证实自我，而是以我是具体干活的，我比你更了解实际情况，我的想法就是最符合实际的等等想法欺骗自己，为证实自我打掩护。以前向内找，找到了妒忌心、争斗心、显示心等等，往深了挖，背后都是这个证实自我，还是觉得自己行，才敢去瞧不起别人，对别人，才敢显示，字里行间抬高自己，觉得自己高人一等。师父给我能力和智慧是让我证实大法、助世救人的，我怎么就用来证实自我，用来显示，以此为资本瞧不起同修呢？那些默默无闻的老同修心性不知道甩我几条街，我真是羞愧难当，在证实自我中把自己看大了，就把法看小了，慢慢我比谁都强了，这不是自心生魔的前奏吗？真得惊醒了。多少次觉得自己坚持不住的时候，想到师父，心中又充满了力量，有了信心，让我相信我一定能做好。我现在明白了，弟子只看到了修炼中的迷和苦，没有看到那是师父为弟子安排的回归之路。弟子愚钝，在修炼这条路上，师父为弟子的慈悲付出与承受，师父的良苦用心，打开我全部的想象，又能体会出几分呢？弟子唯有走好以后的路，让师父多一点欣慰，叩拜师恩。
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